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老刘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啊，是卷三里边的第一篇，叫做刘海石。这刘海石呢，是山东的蒲台县人，14岁就跟着家人到滨州躲避战乱，跟滨州当地的书生刘昌克当了同学。人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啊，俩人关系又好，就结拜做了兄弟。可惜没过多久，刘海石父母双亡，落叶归根嘛，何况礼仪之乡山东更是讲究这个。刘海石就奉了父母的灵柩回到了原籍，自此杳无音信。他这好兄弟啊，刘昌克家境殷实，一转眼几十个寒来暑往，40来岁了，生俩儿子，长子叫刘吉，17岁了，在县里边颇具才名，次子也是聪明伶俐。后来这刘昌克又娶了本县倪家的姑娘为妾，非常的宠爱，本来日子红火美满，可是半年以后，长子患上了头疼病，怎么治也治不好，终于去世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夫妻二人呢，自然极为悲伤。可是祸不单行啊，不久之后，刘昌克的妻子也病故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大儿媳也死了，连家中的奴仆佣人也是一个接一个的离世。接二连三的不幸让刘昌克痛彻心扉，几乎无法忍受，每天就望着自家的宅院唉声叹气，担心下一个灾难会很快降临。一天正在独自闷坐，忽然门人进来禀告说，有一位先生啊，叫刘海石，想见老爷。所谓穷穷白兔东奔西顾，衣不如新人不如故。昌克在反复伤痛折磨下呀，精神都已经到了崩溃边缘，听到故人来访自然非常高兴，急匆匆地出去迎接这位少年时的兄弟入座。刚要问候寒暄，这刘海石突然吃惊地望着他说，兄长啊，你有灭门之祸，你自己没感觉吗？刘昌克一听大惊，当时是瞠目结舌，恍然不知所对。刘海石又说，很久啊，我们哥俩不通音信，总觉得你境况不好，日日忧急，今天终于有机会过来看你。刘昌克一听忍不住掉下泪来，把家中近来的件件灾难如实相告。刘海石边听边难过，也落了泪，继而呢又转悲为喜，笑着说，这场灾难还没有完，所以我先是为你悲伤，幸亏我今日到了此地为你解忧，之后该为你庆贺解厄了。刘昌克就说，久不见面，难道兄弟你精通了扁鹊之术，能治我家里人的病吗？刘海石回答说，这个呀我倒是不擅长，但是看看阳宅的风水，给人相面破灾，我是非常的在行。刘昌克很欢喜，便求着他先看住宅。刘海石里里外外看了一遍，又要求看看家里边的成员。刘昌克按照他的吩咐，把家人都集合到堂屋里，一个一个的指给刘海石。轮到这刘昌克的小妾倪氏的时候，刘海石忽然是仰天大笑不止。众人正诧异呢，就看这倪氏吓得是浑身打颤，面无人色呀，整个身体骤然就缩短到2尺多长。刘海石掏出戒尺去敲倪氏的头顶，竟然发出一种敲击石棍的声音，然后他上前一把揪住倪氏的头发，仔细检查脑后，果然看到几根白毛 伸手就要拔去。倪氏缩着脖子跪在地上痛哭，说自己马上就走，求他不要拔。刘海是怒斥，你还想害人吗？说着把他白毛全部拔去。只见那女子很快就变成了一只黑色的像梨一样的动物。众人都非常的惊惧，刘海石把那动物抓起来放在袖子里，看着刘昌克的二儿媳说，他手毒很深，背上肯定有变化，请让我检查一下。这位儿媳呢才十几岁呀，又年轻害羞，不肯脱衣服，她的丈夫执意让她脱下。只见她背上的白毛啊有四指多长，刘海石用针给她一一挑出，就说这毛啊都长成这样了，如果再过七天就没救了。刘海石又看看刘昌克的儿子，只见他背上也长着两指多长的白毛，便说你这毛若再长一个月，你呀也没命了。接下来又逐个观察了刘昌克以及所有家人，为他们一一挑去了白毛，对大家说，我呀若不及时赶到，你们全家人呢再也没有能吃饭喘气的了。有人就问，先生，这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刘海石回答，这个畜生啊也属于狐类，他专靠吸人精气为生，致死率相当的高啊。刘昌克说，哎，好久不见，兄弟你料事如神，手段超凡，莫非你这是做了神仙吗？刘海石笑着说，哎，哪里哪里，我这呀不过是跟师父学了点皮毛雕虫小技啊，哪敢妄称神仙呢。昌克又问他师父是谁呀，刘海石就说，我师父啊是山石道人，刚才这玩意儿啊我这水平还治不死他，我准备把他献给师尊，看老人家如何处理。说完正要告辞而去，一抬手这袖子居然空了，也是一惊啊，就说不好，这畜生居然跑了。原来这刘海石忙着凡尔赛，居然忘了这个畜生啊除了领毛之外还有尾毛，所以还有相当的法力，趁着刘海石不注意呢，抽冷着就跑了。众人一听这一惊可不小啊，祸还未除跑了，将来神仙回家以后那妖精谁治得住啊，他再回来报仇，我等那不得死得相当难看呢。连忙啊苦求刘海石斩草除根。对，刘海石急忙安慰说，虽然说他尾巴上还有毛，但脖子上的毛已拔，他变不成人了，只能变成其他的动物，他跑不远，我们看一看这宅子里边有哪个动物奇怪就行了。说着就进屋看看猫，又出门看看狗，说都不是，再看院里边有猪圈，打开猪圈的门一看，刘海石是哈哈大笑。刘昌克过去一看，果然多出来一头猪，那猪听到刘海石的大笑之声，吓得伏在地上一动也不动。刘海石过去提着耳朵就把它揪了出来，只见猪尾上果然有一根白毛，硬得像钢针一样。大家都见过那杀猪时候啥样吧，那猪跟牛羊不一样，死之前的必须吹死挣扎呀，这个货呀也一样。刘海石刚要拔掉那根白毛，那猪啊就疯狂的翻转哀鸣不让拔。刘海石大怒就说，你作恶多端，今日大限已到，你还想一毛不拔？一边说一边强行拔掉，那猪马上又化身为梨。刘海石把他收在袖中要走，刘昌克苦苦挽留， 才在一起吃了一顿饭。临行前，刘长客问他什么时候能够再见，刘海石也非常伤感，说此事实在是难料，即使对于我也是一样。师尊立下宏图大志，经常派我们遨游世上，大救众生，我想以后还会有见面的机会。兄长保重啊。分别以后，刘长科细想刘海石这位师傅的名字，恍然大悟，哎呀，海石真的成仙了呀。你想这山和石二字合起来，不正是岩石的岩吗？洞宾是吕仙的字，而这岩才是吕仙的名讳。没想到兄弟海石，你有这样的机缘，竟能拜吕仙为师。也幸好我有这样一位兄弟，才免于灭门之祸呀。故事到这儿呢就结束了。回想一下刘昌克娶的这位，这哪是红颜知己，分明是个大祸害呀。所谓你想一日不宁可以请客，想一年不宁可以盖房，如果你想一世都不得安宁，那就可以娶姨太太了。我们大可以仔细思考一下，假如故事里边这位姨太太呀，她不是妖孽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如果她存着妒忌害人之心，进了这家以后，家里就能比故事里描述的好一些吗？我看未必，恐怕还是一样的结果，甚至更糟，最后家破人亡。因为这样的人连神仙也治不了啊。想想看，那明朝的万贞儿、万贵妃，不过也是个普通女人嘛，但是明宪宗贵为皇帝，还是让他搞得差点断了龙子龙孙。他的祸害比故事中的离经啊，我看只大不小。前车之辙不可不见呐。奉劝各位听众，如果您已经在做类似的事儿，赶紧呢到此为止。有这样的想法，您还是省省吧。您看看以前这么做的，有一个结局圆满了，何必自讨那份苦吃呢？您说对不对呢？好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，卷三已经开始，更多精彩内容还在后面，希望大家继续关注，继续支持刘侃山的东北话趣说聊斋故事。刘侃山在沈阳，祝大家幸福快乐。